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啊，我要和弟兄姐妹呢，用一个耶稣啊的一个用比喻的教导啊来思想，他在教导我们什么，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常常注意的一个基督徒生活要去实践的啊。我们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啊，路加福音，来，好，路加福音啊，13章1到9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来。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样加利利的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用一棵无花果树栽在我葡萄园里，他本到前我都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我今年留着，等我周围嚼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把，不然再把它砍了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啊。主耶稣呢先讲两个历史的案件，然后最后他这个比喻就是说啊，有一个人有一个葡萄园里头种一个无花果树，怎么不结果子，砍了算吧。然后另外一个管园的说，再忍耐一下，再给他一点机会啊。你们知道主耶稣，弟兄问主耶稣在圣经里头常常用比喻教导啊，他用圣经有不同的格调，有时候是用像我们的书信啊，就像论文；有时候像历史啊 ，narrative 啊，历史故事；有时候像比喻啊，比喻都是用一个很浅显我们日常生活的啊可以了解的那种文化或者是生活来教导一个真理。你看比喻，这里耶稣有很简单的，就是啊，有一个人在那个古代的农业社会嘛，啊，有一个人他是主人，有一个葡萄园啊，那里有一棵树，树不结果子，主人就说，我3年都看不到，我把它砍了算了。然后另外一个帮他工作的管葡萄园就说，啊，不要再等一年，你看很简单的，你可以明白。但是主耶稣用比喻是有原因的。你如果去了解圣经，耶稣时常用重要的教导用比喻，为什么？因为比喻让你容易明白，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可以，如果你是农夫，马上就了解他在干什么啊！从日常生活可以了解的一些生活的故事来教导真理，为了让你更加有兴趣而明白，这是比喻的目的。但是比喻也有它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对那个没有心的人、刚硬的人、本来就排斥耶稣、排斥基督教教导的人，他听到这个比喻，他反而更不听了，因为他听不明白。所以呢，是有带来使人心里更刚硬的 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的原因，因为当初他在教导的时候，对他那愿接受他的教导福音的，他为了让他们信心更加坚固，就用这个有兴趣的故事让他们更明白他教导了能够接受，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成为坚固的基督徒。而对那个本来就排斥他刚硬的，其实耶稣等于是有一点就让他们自己去吧，让他们听不懂就不听不懂，反正你也很刚硬。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对我们听到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柔和的心，用一个客观的心来听耶稣的道。如果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一开始，哎呀，这个基督教骗人的鸦片，哎，这个基督教就跟别的信仰一样，总是劝人为善，啊，这个基督教就是宗教嘛，心灵找点慰藉，都是软弱的人。如果你有这种刚硬的心态，你听不懂比喻在讲什么，因为你已经很刚硬了。所以教导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来听到的时候，要有一种 open heart 啊，一种敞开的心，一种客观。我也不要你信，就是客观，然后谦卑。如果耶稣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你就可以有反应，你就应该要反应。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他用两个历史故事，他在讲这个教导，整个重要就讲到基督徒必须注重悔改。这个教导悔改今天如果你到美国教会，到中国教会，很少传道人讲悔改很少人讲悔改。我来你们这边快三年了，我也没有讲过悔改嘛，对不对？所以我认罪了，我认罪，我今天悔改，因为我没有按照耶稣的教导。悔改相当重要的，你们知道吗？悔改，你看这里耶稣首先讲两个，用两个历史悲剧来讲到悔改的重要。一个悲剧是什么呢？那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可能先前已经信了耶稣的，而他这个人对上帝的心意还不太清楚，他就自己就好像表示很不错，耶稣啊，你知道从前呢有一群加利利人呢比拉多，那比拉多你们都知道就是罗马派去管理以色列人的一个官这个人历史记载相当的残忍，只要稍微这个，就像说我来外族人来统治，只要稍微老百姓有一点能抱怨，他就用暴力用残杀有一次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有一次加利利人是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的人，那里的人的个性因为都是打鱼的，比较刚硬他们按照以色列人传统，每一年要到南边的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去敬拜去献祭。那么有一次可能他们大概抱怨呢，比拉多呢就突然就把他们都杀死掉了，杀死掉以后呢，所以呢他们的血就跟他们献祭这是很可怜的。从以色列人讲，他们就来，就像你说我去敬拜神，怎么我死在圣殿里头呢？这是从一般人想，大概这个是很罪吧。所以那个人就来跟耶稣，你知道吗？耶稣这些人怎么讲？你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无缘无故跑到耶稣问这个，耶稣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不回答说这些人是大罪人，是不是这些人有罪？是，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自己先悔改再讲吧。耶稣先教导这个来跟他讲的，然后耶稣马上又讲另外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有一次耶路撒冷有一个地震在那个西罗亚有一个塔，西罗亚的塔了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受苦的突然受到灾难的是不是罪比你们更多呢？他说你不要管那些，你自己先悔改再说吧。你看耶稣主要在讲到悔改的教导。有一次呢，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会去跟耶稣讲？耶稣啊，那些人加利利人你知道吗？他们有一天被比拉多杀死了，他们的血都在圣殿流了。你知道为什么他问这个吧？因为在那时候的习惯文化也好，有一个一般的认识，就是说如果你受苦你苦难了，大概你这个人是比较不敬虔，是罪比较多的所以说你今天我们也这样子你看有些基督徒他突然有一点患一点病就自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罪神我是不是得罪人所以呢我今天受苦有癌症了。我们常常也是自己这样看，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别人，这个人怎么那么倒霉这个人怎么生病，这个人怎么被勒，是不是他 平常上班不认真啦、啊，是不是？哎，这个人怎么被关起来？是不是他贪官污吏啊？那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不是真的，我们不乱论断啊。但是那个时候有这种观念，今天我们也有一点。有一次呢，我到那个在黑我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啊，有一个姐妹啊，她来说：“牧师，哎呀，我大概被神审判了，我大概得罪神。”我说：“什么事得罪神呢、啊？”她说呢：“我上礼拜了，我车祸，车子被撞到了。”我说：“车子撞到你就认为你什么得罪神？我因为我上礼拜没有来做礼拜，牧师，其实你来做礼拜跟我什么关系？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上礼拜没有来做礼拜，所以上帝惩罚我，让我有车祸。哇，你看他马上就这么敏感啊，有可能他真的上帝惩罚，有可能不是。”我们不要乱论断说，我受什么苦，我有什么苦难，大概就是我罪比较大，有这种观念，那有可能也是真的，也有可能不是真的。耶稣不来跟你讲这一套，耶稣说你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你先悔改再说，你不要管别人。啊，就像你今天来跟我讲，牧师那个人这样是不是他犯罪啊？我说你不要管别人，你悔改。耶稣这个两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你要悔改，要不然你要灭亡。然后他马上就用一个故事，你看那个故事他也是讲历史，他说有一个人他种一个无花果树我们看看下面一个 slide， 下面一个 slide， OK， 他这个无花果树一直在讲悔改，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葡萄园种一个无花果树啊，这个人如果你稍微了解故事是主人嘛哈、哦，那如果你想清楚就是上帝，因为上帝是全世界的主人，对不对？上帝把这个世界像一个葡萄园创造你我，让你们去经营，就像你们在管一个葡萄园一样。上帝呢，他有一个葡萄园，这边有一棵树，就代表有一个人。那个树呢，它一直不结果子，讲什么？上帝给你才能，上帝给你良知，上帝告诉你真理，结果你搞了半天，一点都结不出义的果子，你从生命长长犯罪，或者你生命常常没有按照上帝创造你的真理去活，所以上帝的审判就来了。他说：“三年了，我已经等三年不结果子，我要不要砍掉？”然后突然，管园子的人，帮这个主人管理园子的人，如果你稍微了解圣经背景，其实这个是暗示，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就来向上帝请求了。他说：“神啊，你不要这时候把他砍掉，让他再有机会吧，再给他一年时间，再给他一时间，干嘛？悔改结果子，悔改，赶快让这个无花果树可以长出果子。”他讲说，一个人如果常常活在罪中，再给他时间让他悔改吧，如果再一年再不悔改，我们的审判才临到他。所以这个故事在讲到悔改的重要。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什么叫悔改哈。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心态改变。什么叫心态改变？就是对上帝的心态改变，就是说我本来我不把神当作有神存在，我原来是忽视神的，或者是我的行为其实跟上帝所启示的标准不一样的。我们以前无所谓，管他有没有神，我照活，我管他上帝圣经怎么，我就这样活。你对这个有重新一个改变，说那个就是罪，那个就是不对的，所以心态改变。那不止是这样，如果改变，我们事实上看很多小偷，他也说我承认我是小偷，我犯罪悔改，还要有投靠，转过来去相信上帝的救恩，接受上帝的救恩，信靠他的救恩来遵行他，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一个人对上帝对神承认，我过去忽视他也好，或者我的生活没有按照他教，就是罪。然后我愿意调转过来，从今以后我信靠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会给我救恩。我真的相信接受，然后我从今以后要好好的跟随信靠跟从耶稣。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这样开始，基督徒的生活也常常要悔改。所以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比喻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第一个下一个 slide， 下面一个 slide， 下面一个。好，这个比喻呢跟这个两个例子在告诉我们必须持续的悔改， 很多人不知道，很多基督徒也说，哎呀，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已经悔改过了嘛，我现在悔改什么？不，基督徒的生活要持续的悔改。你当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定经过悔改，等一下我要讲，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还是要常常要有悔改。你看这耶稣，我刚刚已经讲了，当那个人呢，那个人呢，我在想已经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因为前面十二章，如果你们知道背景，耶稣十二章其实在劝告一个人跟上帝和好的。他说有一个人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赶快跟他和好啊！这经文读给你们听，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耶稣在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跑到有一个人控告你啊，去法官面前告你说你得罪我，我要你赔偿啊。他说你恐怕赶快就跟他和好吧，啊，恐怕你到官面前你被判罚100万、罚1000万，赶快在路上就和好。耶稣会教导什么？他说我们其实上帝是治理这个宇宙的，这个权力是他的，我们人是他造的，我们其实是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有当上帝的审判来，我们赶快就悔改和好，不要等到最后上帝来审判的时候，到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你看，所以那个人听了之后，他大概也相信耶稣的道理，他也大概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还不太懂，他就来问耶稣，那耶稣怎么办呢？那些人，那些加利利人呢？啊，被比拉多杀死了，他们流那么多血，是不是他们罪？他不敢讲，是现在讲说，是不是他们罪很严重啊？耶稣不跟他讲这个，他说你自己先悔改再讲。为什么？耶稣在讲说，我们的悔改是要不断的悔改。的确是这样子，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先经过悔改，对不对？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经文，在下面。好，你看，我们成为基督徒，得到上帝的救恩，就是从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一定先经过悔改。你看，耶稣在马可福音来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约翰下监，这个约翰就是耶稣上帝儿子之前一个先知，他为了上帝的福音，他先被捉下监，那么耶稣才出来传福音。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好消息，就是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看到没有？相信福音，接受耶稣的福音，跟悔改是同时存在的，就像一块钱硬币的两面同时存在。你不可能没有经过悔改会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你都看不到自己过世的心，对上帝的心态不对，你怎么会去相信耶稣会救你？你怎么会去接受他的救恩？怎么会相信说他为我的罪死？你一定先承认说，我过去忽视神，我过去我的生活的确跟上帝的标准离得很远，我承认，然后我调转过来接受耶稣的赦罪，悔改才会信福音。所以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的，你也不可能信福音不相信耶稣的救恩你会悔改，为什么？你怕得要死，你说哎呦我犯罪，是除非你知道说耶稣会赦免我的罪，耶稣很爱我啊，我的罪为我洗净，我也不会调转过来跟随他。所以你不可能信福音除非你经过悔改，你也不可能悔改除非你知道耶稣很好，他是神，你会掉，你不可能悔改，你不知道你得罪上帝。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从悔改开始。所以我讲这里我也要多么的鼓励跟期望，也希望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能够早日你能够知道我们人多么需要悔改接受福音，知道我们过去啊活在自我里头，没有把上帝当神，不相信有神，忽视神的存在啊，而没有把上帝在我们的圣经的启示也好，在良知启示，我们相信我们都有没有达到上帝标准的，这就是罪，我们必须承认，而转过来接受上帝白白的赦罪，这就是接受福音，巴不得。好，我们的救恩开始需要悔改。不止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吗？生命的长进还要不断悔改。请看下面一个 slide。你看啊，对，在下面一个 slide， 悔改需要持续，我们的生命才会长进。啊，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长进很慢吗？因为我们 没有看重悔改的操练，我们没有看重悔改的操练。你看启示录二章五节啊，启示录二章五节，这是在圣经作为一本书啊。这个启示录是写给七个教会，其中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段话。他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什么叫把你登台拿去？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当初呢，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就像一个明灯啊，要照耀世界，要让人家看到我们都是信神的人。把你登台拿掉，说让你这个教会呢不蒙福了啊，没有见证，让世人看的就说这是假基督徒，我不敢登台把你。希望我们教会登台不要被拿掉哈、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真正信仰的教会。然后这个以弗所呢，这个经文的不要跳回去，对，这个经文写以弗，你们以弗所教会不是不好啊。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当初他们悔改成为基督徒，他们热心的爱神，感恩呢、啊，服侍神很火热啊，他们也真是维护真理，他们也努力的做上帝的工。但是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还是努力做上帝的工，但圣经说他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做上帝的工的时候，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热爱，出于一种勉强，出于一种习惯性。这不是上帝的标准，他希望人上帝人能感谢神和爱他，所以圣经说你要从当初你当初是何等对神的热爱，你现在都堕落了，你现在虽然做上帝的工，你没有热爱，悔改吧。你看上帝为了我们的生命的好处成长，他要我们不断的悔改。当我们没有达到上帝所期望的生活方式，上帝希望基督徒对上帝的爱有回应，而不是一种出于勉强，出于一种机械式的在那边侍奉。他说你要悔改，为了就是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你看看雅各书，你们都知道啊，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写了一卷书，他说第四章八到九，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这是对谁讲的？你们亲近神，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他说你们亲近神会亲近，但是不只要亲近神，他说有罪的人，他说基督徒啊，你们是有罪的，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那就是悔改。你们要心怀而已，我们常常是心怀而已，又要爱世界又要爱神，心怀而已要常常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哀哭，这做比喻啊，不是说基督徒整天苦愁眉苦脸不喜乐，他乃是说我们常常如果发觉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很难过啊，我们要悔改的意思。他说除非你这样子，你不可能生命长进。为什么今天教会常常不能够壮大？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常软弱？为什么我们生命长进很慢？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常常还受老我罪的辖制？因为我们对于罪不合神心的时候，我们不常悔改。悔改是一种持续性的，信主之后我们等一下我要讲怎么操练，但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只有一次的。所以我们看看那个下面一个 slide 啊，更严重的，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是在藐视上帝的恩慈。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人呢其实亏欠神，我们离神的标准很远。上帝有时候呢不让我们受苦，上帝还是施恩给我们，其实那个目的就是最后我们能够发觉上帝多么的好，我们能够感恩。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等于是轻视他的恩典，滥用他的恩典。我们请看那个罗马书啊，你们看看罗马书保罗的教导，圣经那个教导，罗马书保罗啊，保罗这段也是在给一些信神的人、敬虔的人讲。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没有办法推卸责任啊！你这论断人，保罗在讲谁啊？讲那个真心。”常常喜欢敬拜神、跟随神的人是好的人， 他说你们这些人也知道真理，常常也在那边讲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那个都很好，但他说你们还是不能够推卸责任。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其实你自己有时候也跟他们一样去行，的确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我们呢论断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习近平主席这个打贪哈，我们说这个人应该嘛，他偷了几亿，所以他应该下监哈。对，我们很会论断的，真理也是这样。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了，我们也没有去看看自己。我们可能不会贪几千几亿，我们可能会贪一毛两毛，我们可能有时候报税还稍微把它简化一下，省个100块钱。你们论断的人有时候我们也行同样的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他在讲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能分辨对错，乃是说我们常常要注意到自己，我们因为别人做，我们有时候也去做了，我们要悔改。请看下面，他说你这人啊，同样在讲这些很有真理，信神也有真理。他说你无论行什么事，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神不审判你，现在乃是上帝恩慈宽容我们，忍耐我们，等的就是什么？要我们悔改。所以当我们忘记悔改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是藐视上帝的恩典，我们生命不会长进。有时候我们很顺利，我们有时候好像也很成功，我们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错，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其实我有自己也有在神面前也有不好的，我们忘记了在神面前悔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你看下面的经文，这个下再看一个，保罗，你看保罗，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保罗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说我今天热心服侍神，我也为神做很多工，是完全上帝的恩才做成的，上帝的恩慈给我，给我才能，给我机会。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圣徒额外劳苦，不是我，很谦卑，他看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乃是神的恩和我同在。所以悔改必须持续，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上礼拜三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晚上，我们平常大概有十几个人，我们都很熟啊。突然礼拜三晚上来一个陌生的弟兄啊，我们觉得好奇怪。唱完诗，我们读完圣经，在分享祷告之前，我就问这个弟兄：某某弟兄，你是什么名字啊？我没少看到你啊，你怎么来祷告会啊？你又好像不像我们。他说：哦，我来祷告，因为呢，我5年前当基督徒，那时候我悔改受洗，不过后来呢，我不太常去教会。最近上帝在我心中感动我，发觉了我好像这样不太好啊。当一个基督徒走，不去敬拜神，去向神感恩，所以我开始到教会敬拜神。我发觉我到敬拜神，我就灵里更有力量。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们是读圣经、查经、祷告，所以我来参加。我说我们不是读经，我们是祷告。我说也很好，你来常常跟我们祷告，这是悔改。我们常常需要，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悔改是持续性的啊！我们看下面，马丁路德啊，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一个改革家，他把我们基督教从堕落，当初天主教就是我们基督教堕落了，后来他改革，他改革之后，他第一个讲的话，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他说，所有基督生活就是悔改，转离罪，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能够拯救罪人，不是只有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每日的生活。福音必须是每时每刻的需要，真的是这样。他自己就是这样，他一辈子，这个人是宗教改革，非常的敬虔，为神做了很多工作。但你看他的老年，我们看他临终讲的话，他在病床上他这样讲：我们都是乞丐，这是真的。他讲什么？他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跟赦罪，即使我马丁路德一辈子的这样跟随神，我也是乞丐，我必须常常悔改，得到上帝的福音跟救恩。悔改是不断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还没有得到救恩，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的恩慈，我们悔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不断的洁净我们悔改，洁净我们生命才会长进。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是轻视上帝的恩典，我们其实心就越来越刚硬，上帝的恩典爱不能感动我们，我们长进也越慢。包括我们能够知道耶稣这里在教什么。好，第二个，这里耶稣在这个比喻哈，还有这两个这个历史的记载里头呢，他还在教导我们。如果你仔细看这段，他在教导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啊。弟兄姐妹，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我已经当即悔改过。不，你说我也常常悔改啊。不，我们有时候对悔改没有真正的认识，对生命长进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你看这个比喻里头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真正的悔改一定知道我们不配上帝的恩典，一定知道我们不配上帝的恩典。你看这个耶稣跟这讲说，你以为西摩亚那个塔倒塌压死那十八个人，那十八个人罪很重，比你还要重吗？不，耶稣说其实也可以发生到那里。你以为他们比你罪不多，你们是不配的，你们只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其实更坏的可以发生到你身上。耶稣不要再讲那十八个人，他说你要悔改，因为其实也可以发生到你身上，更坏的可能发生到我们身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不生病，今天我们可以能够来教会坐在这里敬拜神，今天我们能够也健康可以来教会听神的道，今天我们当的基督徒，上帝也祝福我们，给我们有好的家庭的时候，我们要感恩，要知道我不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其实更坏的可以临到我们的。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要看那些人被神要，你赶快悔改吧，更坏的可以临到我们，更坏的可以领导我们。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不要轻视上帝给你悔改的机会。当上帝再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更坏的可以领导你。如果你不悔改，上帝来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就永远灭亡，不能够跟上帝同在，你永远会活在跟神隔离，跟上帝的爱隔离，跟永生隔离，并且永远，圣经说在那个哀哭的火湖，就地狱。以后我要讲什么，为什么会有地狱，地狱是什么。但是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更坏的可以临到我们。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悔改的意义，就是说我不配得上帝恩典，更坏的可以临到我。你看看圣经的记载，我看下面是不是这个。对，你看那个，你们都知道路加福音有一个耶稣的另外一个比喻，很说叫浪子回头的比喻啊。如果你们不熟，我讲一下。圣经讲到说，那里有一个也很有钱的父亲，其实这个父亲就是神啊。耶稣有一个故事在讲，都可以了解。他有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那个小的很不孝顺，父亲还没有死，说父亲啊，赶快把财产分给我，我要去吃喝快乐啊。你今天说这没什么嘛，今天没什么，不，今天还是觉得很严重。如果你还没有死，你儿子说，父亲啊，把财产给我，意思说父亲你怎么不早一点死啊，你早一点死我就可以有钱去。哎，你不要小看了，最近师母告诉我一个故事，从报纸来的，听说在江苏啊，在哪里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很早就把钱啊分给两个儿子，没想到分给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不来看他了啊，得罪父亲，就像你看，就像上帝，上帝造你，上帝爱你，你不，你忽视他，不信他，这就是罪嘛。所以呢，这个父亲很伤心了、啊。这两个儿子他养大了，还没有死，就先分一点给他。这两个儿子不来看他了，生病了不来看，过年过节也不回来打电话。你说这个父亲是不是很伤心啊？是不是很生气啊？这就是上帝的心嘛。他爱你，你忽视他，你这就是罪嘛。所以你知道这个父亲很聪明啊，他快死的时候呢，他其实还剩一百万，好像还有一百万呢，他就把它藏在寿衣里头。哇，那个两个孩子回来就想，父亲死了总应该来吧。结果呢，那个当那个火烧起来的时候，烧尸体的时候，才知道，哎呀，寿衣里的钱跑出来了，一百万，来不及，赶快去，来不及了。这个父亲不把钱给他们，为什么？气这两个儿子。 个儿子就是这样，父亲呢，你早点把财产给我。这个父亲好不好吧，你要去任凭你把财产就给他。结果去以后，他可能到处乱用钱啊，交坏的朋友，喝酒作乐啊，这个嫖妓什么都来。有一天他钱圣经说用完了，用完了到个走投无路去投靠人家养猪，去帮人家养猪，养猪还不给你薪水，你就吃猪的食物吧。你看流落到这个地步，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继续的不信神，活在自我的罪里头，最后的结局就这么凄惨。你看这个试炼可能很好，但你得不到上帝的爱，永恒的失落，在那个地狱的火就这么凄惨。然后他终于开始悔改了，他心意转变了。哎呀，我从前得罪我的父亲，也得罪了天，就得罪上帝的意思。我现在要回去求我的父亲饶恕我，就回头啊！你看，投靠他耶稣父亲了。这个投靠父亲还没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伸手，孩子你回来，我太高兴了。然后马上叫人家就办一个宴席庆祝一下。父亲看到孩子悔改回来，很喜乐。不止喜乐，还把那个戒指挂在他手上，代表说只有儿子才有戒指的，仆人没有戒指，就是说你现在还是我的儿子，不管你以前怎么得罪我，我戴你戒指，你还是我的儿子，我爱你。结果这个儿子怎么讲？父亲啊，我不配得再当你的儿子，我只配得当你的什么
悔改的呀。 还是继续祝福我吧，我打扮你多听我一点吧，谁也听兄妹，但是还是不够，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不配。这不是真正，这是世界的悔改，才是绕着自己。真正的悔改是看到上帝的爱，自己在他的爱融化里头，看到自己的渺小罪，我心甘情愿的来投靠你。我知道我是罪人，你给我什么我都无所谓，因为你是最爱，是不是啊？你就追求爱，没什么更好的。你有上帝爱，永远跟你不会隔绝，他永远保守你到永恒。你离开世界，他永远跟你同在，他把将来把世界交给你管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肯定跟意义？你世上什么都会过去，你上帝说是的，世上是有苦难有逆境，但没有关，我永远爱你，并且将来我再来的时候一些苦难哀哭都没有，你永远跟我同在，我还要使用你，让你有荣耀的身体。还有什么？我应该是看到上帝的爱，我看到自己的渺小跟全亏欠上头，我愿意甘心的来到神面前，没有条件的享受在这个爱里头，把自己在这爱中慢慢脱离罪。很多基督徒不晓得真正的悔改，所以呢，生命长进太慢。你看圣经呢记载一个就是所谓世界性的悔改啊，扫罗，我看这里有没有 next slide， 下面一个我没有，好，那我就讲就好，回去。那个你们都知道圣经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啊？扫罗，对，扫罗啊，扫罗。啊，这是在讲在主耶稣来之前那个大概1000年，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因为上帝那时候呢要向世人启示，他向以色列启示自己第二个王。那以色列本来是没有王的，好，后来因为他们常常国家衰败，所以上帝就赐给他们那个王。那个王扫罗其实不太好的，上帝还是恩慈的给他当第一个王。那时候以色列有一些敌人，就是亚玛力人，常常来要毁灭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就指示借着先知撒母耳指示这个扫罗说，扫罗，对，当你跟亚玛力打仗的时候，你不要手软，你一定要把它灭绝，不能留下来，因为这个亚玛力人专门就是要毁灭你们以色列人的。上帝的目的希望以色列做世界的王，你们不能灭亡，所以当来打仗，你不能留下来。不止这样，上帝啊，借着先知跟扫罗王说，你出去打仗的时候，你要先等我先知来，因为古代的时候是先知来为他们祷告、献祭才出去打仗。这个扫罗呢，就自己自立，就说我自己来献祭。换句话，他越位了啊，这个献祭在神面前，在古代就会带人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献祭是属于传道人、祭司的事。他自己越位，他说我来献祭。哇，他这两个简直是违背上帝的真理啊！他一开始不知道有罪，所以神就差遣撒母耳啊，撒母耳就去，扫罗啊，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吩咐啊？上帝明明讲说，你碰到这个想要毁灭你的敌人，你不能手软，不能留下来。你为什么为了钱你把他们留下来了？你看，也少为了他们的钱就留下来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第二个，你不会明明跟你讲说，你出去打仗的时候，等我先知来为你们献祭祷告，你才出去打。你为什么自己只是一个老百姓的王，你就自己在神面前献祭了？而是扫罗就知道有点错了，他就哦，我的罪是得罪了，我犯罪了。但是你看他这个悔改不够真切，你看看啊。我这里没有经文，很可惜。在撒母耳记上15:30，你们回去看扫罗怎么讲。他说：“撒母耳先知，我知道我有罪了，但是你还是跟我一起回以色列人前面吧，在人面前高举我，让我继续做王啊，让我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带你们打仗，继续做王。”你说扫罗这个悔改是为自己，还是真的是真正的悔改为自己？他说：“先知啊，我知道我错，但是你这时候还是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回去以后，因为如果在众人面前先知跟他在一起，他马上地位又高了。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已经不配了，他还说先知啊，你跟我回去，自私以自己为中心。不止这样，你看那时候先知本来不跟他回去，他硬把先知抓着要跟他回去，就是希望先知他还在高举他，他不知道他是不配的。”坏的应该临到他才对，他不知道，所以他这个悔改呢，不是真正属神的悔改，是一种世界的悔改。我们常常基督徒也不懂，包括我们能够知道，悔改 是真心的知道我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我有亏欠神，我不配得，但是上帝又这么爱我，我心甘情愿的来到神面前，神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愿意为你所使用，你要怎么样带我就怎么样，这是真正的悔改。我更坏的可以领到我，但上帝又是爱我，我不惧怕，我来。你不知道这个，你的悔改不会久，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爱你，你悔改几次以后，你以后不敢悔改，你怕刑罚，要不然你就是你良知还是有亏欠，你不知道神很爱你，你又不敢，你出于惧怕，你不会真正的生命改变。好，最后这个比喻呢，耶稣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这么多，悔改必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辈子的持续的。从信主那一天开始到见主的时候，像马丁都我们要去操练。怎么操练？从这个经文看，好坏都有悔改的机会，真的好坏都有悔改的机会。我今天我得罪我的父母，得罪我的兄弟，得罪我的儿子，我都圣灵都会感动我，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有上帝的话语临在我里头，感动我赶快悔改。但好的时候也有悔改的，因为我们人很贱的，你知道吗？一顺利以后就开始不信靠神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我要提醒我们当中特别比较顺利的啊，你可能年纪大也事业功成名利啊，你现在跟随主可能不太感恩的，是我这一辈子努力赚来的，我很有钱，我学问很好，生活就应该这样嘛。你对神起初的爱心已经少了，这是悔改的机会。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在打拼的时候依靠神，哦，孩子小时候依靠神，孩子毕业以后我不去教会了，反正我孩子已经上了 MIT 了嘛，像黄牧师都上 MIT 了，我不需要到教会，我孩子很好。你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服侍也一样，我们在教会看起来，服侍大家也觉得常常讲我的，某某弟兄你服侍得很好，你很敬虔，我们久了以后，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了不起了，我们觉得自己大概很敬虔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有亏欠神的。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常常亲近，上帝会光照我。我自己就常常因为将要悔改，你知道我有时候讲完道，很多弟兄姐妹就，哎，牧师今天讲到不错，这个人还不会打动我的心。有的牧师今天讲到真的帮助我，我就心是飘飘然的，大概我很不错，就不依靠神了。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抢夺上帝的荣耀，我赶快悔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很感谢他，他说牧师，我不要讲你多好，因为你骄傲。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嘛，对不对？所以以后跟牧师说，牧师你今天讲的话，你可以讲，对我一个鼓励，不过也要提防我骄傲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还在神面前。你不要讲太阴阳啊！你今天这个好的不得了，你这样讲好的不得了，我这里面自己好的不得了。其实我是罪人呢。真的，我们好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亏欠上帝的感恩。保罗就是这样，圣经的保罗，你看他一辈子对神忠心，被神上大大的使用，他是历世历代里头最脑筋最聪明的神学家，他写的圣经大部分都是他写的新约，都可以改变多少人啊！他传福音传得多好，走遍整个当初的世界，欧洲、亚洲啊，都走遍了，可以说很敬虔的。但他的老年，他说：“我感谢我的神。”他认为我很忠心，派了不是，他不是说我很不错，所以神给我用，我很厉害，他不是，上帝算我有忠心，所以他派我，是算我的，不是我真的好。他说我从前是罪人，我是怜悯的人，欺负人的人，都是因为上帝很爱我，我真的是在罪人中的罪魁。哇，顺利的时候他还可以找到自己变罪感。好的时候悔改，顺利悔改。那你弟兄姐妹，你会说牧师，那是不是我整天就在挖自己啊？哎呀，我真的是不罪人，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姐妹一样，她说牧师，我上礼拜车祸，是不是我犯大罪啊？你不要这样子神经兮兮的嘛，让圣灵的话感动你，你知道什么？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同时，你常常参加查经啊，常常听到，如果那个话特别光照你的光，哎，我真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真的是自以为不错了，对不对？我真的是圣灵光照就悔改，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没有光照，不要乱自己一直在那边想，多注视着耶稣，不要注视着自己。随着圣灵的感动，那意思说我们要常常亲近神。所以雅各是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然后他才说你要洁净你的手。你亲近神，亲近神自然会告诉你哪些地方你还可以再改变，可以再悔改，哪些已经无法不必太敏感。第二个就是立刻悔改，让我们看到，你看这个管员的，那就是耶稣啊，这个比喻，他跟父神说，跟那个主人不要不要不要，暂时不要，让我还是来施回吧。让我你看，这个人三年不结果，这已经是违背上帝的用处，做人的用处。上帝是让我再给他们教导施回话的怎么悔改，但是他说再一年，时间有限。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有没有？看看，对，彼得后书，主所应许的没有成就。上帝应许什么？耶稣应许什么？在应许说有一天耶稣还要来，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都要被除去毁灭，因为都有罪。但是信他的人有新天新地等着他，我们有新造的身体，没有罪，没有埋骨。这个应许今天你还没有看到，但有一天会实现。今天没有看到，不是上帝迟延，不是他没有能力，他是在宽容我们。他在等着我们悔改，包括我们及时的悔改。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上帝这么爱你，你自己问问我一点罪都没有吗？我一点得罪人都没有吗？我一点得罪我的良知都没有吗？我们只要稍微安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有时候自己都会自责，那就是罪。为什么人会自责？因为上帝摆一个良知在那里，告诉你，虽然你说我不认识圣经，没有关系，良知在里头就是上帝摆的一个器皿，来告诉你说，你这样做其实是违反我造人应该怎么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过自己的良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讲话或者是做错事情得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亏欠像上帝这么的慈爱怜悯，对人的宽容，是悔改的机会。上帝这么爱我们，他把永生给我们，为了他我们的永生，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及时悔改，低头祷告。哦，主，我们何等的向你感恩，你真的是看到世人都忽略了你，世上的人都没有按照你当初造人的蓝图去活，世人都是罪人，亏欠你的荣耀，但是你仍然这样的宽容忍耐，等着人悔改。人的历史已经经过这么的久了，偶尔我们也看到灾难临到这个世界是你审判的象征，但有时候我们看到却没有临到，乃是你在宽容我们，在等着我们悔改。今天这段经文再度提醒我们，不管当中我们是信你的不信你的，我们都有亏欠的地方，我们要不断的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信你的弟兄姐妹，常常在你的光中跟你同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那我们是欺骗自己也欺骗神，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必洗净不我们的不义，赦免我们的罪。是的，你是这么样的慈爱的神，我们愿意投靠，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转向，承认我们有时得罪你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常常操练的。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求主你自己光照他，他们愿意在你的爱中投靠你，他们愿意看到自己实在多么需要神，当他们忽略你的时候就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投靠，求主自己拣选他们做你的儿女。我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